前文书正说到石达开出事。石达开呀，那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英雄人物，太平天国的柱石啊，那也是有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。别看年轻，带着石振伦、石祥珍这些弟兄，两三千口万贯家财，来到金田团营投靠洪秀全。洪秀全正没辙呢，来了这一支生力军，这回有救了，无疑于打了一针强心剂，乐坏了。列队迎接石达开，而且传下号令，金田村热烈祝贺，在大厅盛排宴宴款待新来的宾客。大伙一看，这石达开的个儿，这出个这个长相，这个模样，那个鼻子，那个脸，那眉毛，那个眼睛，真是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臂啊！一团英雄气概，而且举止文雅，谈吐不俗。洪秀全发自内心对石达开就敬重五分，跟别人就不一样。人家也是武举出身，家趁人直，而且带来这些弟兄一个赛一个的。在酒席宴前，石达开说了，我呀晚到了一步，望求教主见谅，我决心参加拜上一会，欢迎欢迎啊，这是天父天兄的安排。贤弟，我代表大家热烈欢迎你。书说简短，当天晚上，洪秀全给石达开以及石达开带来的人进行了洗礼，举行了宗教仪式。石达开参加了拜上帝会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解释一下，石达开可不傻呀，他信拜上帝会吗？相信有个天父天兄吗？发自内心他不信。那不信怎么还加入了呢？按现在新词儿来讲，为了事业的需要，为了革命的需要，他心里的清清楚楚，光那书他念了多少，没有他不知道事儿。看历史到今天，石达开明白，要想成大事，不披着宗教的外衣，没有宗教的光环，难以把成千上万的人团结在一起。要想叫大伙儿心往一处想，有一个信念，劲儿往一处使，哎，就得信这宗教，这玩意儿它好使。所以石达开明明心里头清楚，也愿意加入，嘴头上承认有天父天兄，这是天父的安排。这说话不能离板啊！哎呀，他来了日子不多，喜信传来，要该着好，那个好事接二连三的来；要该着倒霉啊，一步走空，步步走空。您不信，就有这么个邪门劲儿。石达开刚来了半个月，桂平县的韦昌辉率众来归，又来了个韦昌辉，领着他兄弟韦俊三千多口子万贯家财，全拉到金田村投靠洪秀全。哎呀，洪秀全更高兴了，列队迎接。一看这个韦昌辉啊，个儿不高，赶不上一般人高，也就是 一米五五左右吧，整个干巴巴的黄白面皮，留着小黑胡，倍儿精神，长得是小巧玲珑，小薄嘴片，能讲，而且字写得好，有大学问，诗词歌赋无一不精。他兄弟韦俊是个大个，黑脸膛，俩眼倍儿亮，浑身上下好功夫，一文一武。老韦家的家族有的是，后边那车呀，一眼望不到边，金银财宝全拉来了。说到这，咱得介绍介绍这个韦昌辉呀、啊，这个人也是近代史上的名人呐、啊，名人不等于是好人。这个韦昌辉为什么加入拜上帝会呢？有原因。他是广西桂平县的大财主，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富翁，良田千顷，万贯家财，家里的妻妾成群。按理说他这个身份不可能参加拜上帝会，要不说得有原因呢。因为这个韦昌辉也比较开明，他这个脑袋比较进步，他知道我有这么多的钱，那穷苦的人呢、啊、都眼红，都眼红啊，我呢就得做点善事。所以啊，跟古人学的什么修桥补路，冬天舍棉，夏天舍单，二八月开粥厂，什么有时候有了钱了分散给穷人一点，救济穷苦的百姓，做点善事，有时候往庙里呢再捐点钱，收留一些孤儿什么的，要这么做呢不能说不对。但是他有他的目的，他想这么做来建立自己的威信，也想往上爬扯爬扯，将来呢做个大官。但是遇上仇人了，仅次于他的大富户就是那个周举人了。咱说过这个周举人，这下子不是东西。这周举人一看这韦昌辉干什么，你跟那些穷人高搭连环，你花钱收买他们，有时候成群聚伙就上你家里去，你家就开粥厂，而且你们散布一些对朝廷不满的言论，这小子妒忌，就想法搜集材料整韦昌辉。所以这个周举人呢就跟知县张慎修联合上了，他俩不错，联合着整韦昌辉。韦昌辉觉着我怕什么，我犯法的没做呀，理直气壮跟官府顶当起来。你得罪官府还了得吗？张慎修也诚心整治他，按现在新词说，搜集他的材料，整成了黑材料，上报桂林，想要处置韦昌。韦昌辉是憋了一口气，心说在你们的治下没有姓韦的好处，我受窝囊气，我不干。就这么一赌气，变卖了家财，领着家族投靠了洪秀全，逼的他走了这条路了。但是他来的正是时候，洪秀全刚建事业，正缺钱缺人，他这一来无疑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，那当然是受欢迎了。所以盛情款待韦昌辉，也给他洗了礼，也接收了他的家族所有的财产，充公全交给洪秀全支配。你说这能没地位吗？ 所以洪秀全是格外看重韦昌辉，虽然是后来的后者居上，地位超过其他人。您接着往下品，百年风云，百年风云，咱说的是80多年了，100来年，这段历史经过从头到尾咱都要讲。那么韦昌辉一开始是这样加入的拜上帝会，到了后来他反省了，个人那个野心啊滋长蔓延，眼空四海，目无一切，跟这个杨秀清就合不来，俩人的矛盾从小到大，从浅到深，到了后来是不可调和呀。有一段书叫《天津血泪》，太平天国建都到南京了，都封了大房子，都掌握了兵权，韦昌辉为了篡夺最高领导权，杀死了东王杨秀清，又杀了石达开的一家子。石达开星夜跑回安庆，先去调兵，翻回头又杀了韦昌辉及其家属。后来洪秀全又怀疑石达开这长那短，又要杀石达开，石达开没办法，领着20万精兵这才西征，结果走投无路，是命丧大渡河，太平天国是4分5裂。要不怎么叫天津血泪，内部动刀都是这个韦昌辉引起来的，这是后话，所以现在呢您就有个概念就可以了。但这阵韦昌辉是不错呀，可这一来了，跟洪秀全说，教主你就分派，叫我干什么都行，我这人就这样，给好汉牵马坠镫，不给赖汉当祖宗，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。因为他又能说，人缘又好，又带了这么多的人，又奉献了这么多的钱，那地位当然不能低呀。所以洪秀全经过安排跟大家商议，把这个名次排了一排，你别弄得有意见。那么大伙儿都在做，洪秀全就说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那洪秀全当然是一把，这个地位谁也压不过去，人家是教主，是拜上帝会的一把。二把仅次于洪秀全的就是二教主冯云山，您这第一个参加洗礼的传教士，那跟洪秀全在一起长大的，发起革命人家形影不离，自然是二把手，那谁也躲不了。那么这第三把手谁合适呢？应当说是钱江。现在钱江呢上了浙江福建，不在眼前，所以这三把现在不在，怎么办呢？就把杨秀清提到第三把。杨秀清啊，烧炭工人，你往后听，这杨秀清可了不得，您这手下好几千烧炭弟兄都听他的，威望极高。洪秀全之所以有今天，能在金田村安住脚跟，全借助杨秀清，所以把杨秀清提到第三把。第四把就是洪秀全的好磕头把兄弟萧朝贵，萧朝贵是第四把。第五把韦昌辉，第六把石达开，其他的人按名次往下排，这六个人得确定的。当然这可不是固定的，将来还有升还有落，暂时是这么安排的，让大伙心里头有数，有什么事找谁，有什么事找谁，你别弄乱了。现在人越聚越多， 这是一。另外洪秀全一看现在行了，行了，拜上帝会的会众超过5万人，另外现在也有人也有钱了，开始着手准备起义。冯云山说的不假，毛动来狗动去干什么，干脆挑起义旗，大干一场，跟清政府彻底决裂，那名正言顺。开会一商量，大家全都同意，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时间就定在洪秀全生日这一天宣布起义。他的生日咱们说过，就是1851年正月11，就这天。事先做好了准备了，拟稿的、准备文件的、准备写檄文的、制造锣鼓帐房旌旗的、刀枪器械的人多了，首先得把军队选拔好了。没用多长的时间，一共选拔出2万精兵，2万精兵啊，起名就叫太平军。过去没有名，现在有名了，太平军。书说简短，就到了洪秀全过生日这一天，是晴空万里啊！哎，这天太好了，连点风丝儿都没有。那么人早都准备好了，就在这个广场开挖地，坐北向南搭了一座天台，天台顶上是席棚。彩旗飘舞，高挂着红灯，锣鼓都准备好了，炮竹也准备好了，2万名太平军整齐的排列在广场之中，前面是彩旗军旗飘扬啊。到了正午之时，再看洪秀全头裹红巾，身披黄袍，腰系金带，挎着斩妖宝剑，在韦昌辉、石达开、冯云山、萧朝贵、李开芳、林凤祥、胡一晃、黄文金众人的簇拥之下，是登上天台。你看这教书匠，没到2年，摇身一变领导人。洪秀全在心里也无比的嫉妒。众人搀架着登上天台之后，洪天王放眼一看，这下的人呀呀呀呀，有人吩咐一声，准备鞭炮，准备好了，锣鼓都准备好了。洪秀全激动的热泪盈眶，2分钟没说出话来，往下边看了一看，紧跟着正式宣布，正式成立太平军。咚哒啪，咕咕咕咕，鼓乐喧天，鞭炮齐鸣。金田村一带就开了锅了，彩旗飞舞啊！太平军万岁！太平军万岁！1851年1月11，太平军就是这一天诞生的。哎呦，那场面相当隆重，人心振奋，因为在场的人心往一处想，都想扭转乾坤，改造这个世界，能不振奋吗？要说革命，这真是革命。洪秀全激动的热泪盈眶，当众颁布天条天款，拜上帝会主要信天父天兄，这是最主要的一点。 这是灵魂。不信天父天兄，那你就是拜上帝会的叛逆，你就是死对头。在场的都是从拜上帝会里边抽拔出来的精粹组成的太平军，这是灵魂。洪天王宣布，头一条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父精母血。为什么学那些满奴梳大辫子啊，剃头皮？为什么？那都是妖，我们不能那样。为了跟他们彻底决裂，表示区别，从今日始必须留长发，把头留起来，不准剃头，不准梳辫子。这是外形上头一个区别。二一个区别，绝不准穿满腰的衣服，长袍马褂不兴穿。要不怎么太平军都留头呢？都是散发披肩或者拢发包巾，恢复了明朝以上的呀。您看电影电视剧不都那样吗？男人也留头，整个嘴儿那簪子一别，拢发包巾。就到了清朝，他变了样，这脑袋前半截剃溜光，后边梳个大辫子。那国外的人瞅着都笑，拿咱们中国人当怪物，这是什么装束，什么打扮？所以洪秀全宣布留头，改换衣服。另外一个号召大家全心全意服从天父天兄。他讲了一大堆教义，他主要是教主宣布这教义。他讲完之后，第二个杨秀清说话，杨秀清马上宣布太平军分成五军。大家注意听着，分成五军。前军主将萧朝贵，后军主将冯云山，左军主将石达开，右军主将韦昌辉，中军主将杨秀清。杨秀清是中军主将，调动五军，掌握军权。另外杨秀清宣布有几条。头一条，方才教主说了，要绝对服从天条天款。第二，要杀妖立功，勇往直前。第三，要区别男行女行，男女分别建营，不准混到一起。第四一条，秋毫无犯。第五一条，一定要服从纪律，违者处死。这五条大伙儿得牢牢记住。另外一个号召大家全心全意振兴天朝。